李安就得了这个大麻风。在那个时候，你看，当他亚伦反对他，他家人反对他，如果你只要没有一个伤害比家人的反对，那个伤害更大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摩西没有为自己表白，然后神在那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没有一个人比摩西更谦和的。一个神的仆人，一个领袖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领袖？你怎么知道他神所拣选？你看他怎么反应？不是在人欢迎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看不出来的，是在人反对他的时候。你反对他有多力量，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量。你反对他有多大，他反弹力量有多大的话，证明他不是神的仆人。但是你看见说，等到他真的反应的时候，那个反应，你要看见那个反应，就能够证明，如果他起来表白，如果他起来怎样怎样，你就。但是呢，摩西不是如此，摩西学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，他没有起来表白，是神为他表白。神说，哪一个人能像摩西一样的谦和？神的仆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，就是谦和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谦和？不是在讲台上的时候，也不是和人相处的时候。你知道人多少有几分，人多少有几分不可靠的。你看见吗？所有竞选的，所有总统都要抱别人的孩子，他要给人感觉是很亲民的，没有错。一个做领袖的，他有一些的压力，但是就是你最能够看出来一个人领袖是不是领袖，你要问他谦和不谦和。谦和不谦和是什么？人家踩到你的尾巴了，你是不是跳起来？人家稍微说你一点，你是不是就翻脸了？你是不是就不行了？那弟兄姊妹，你不是个带领的材料，你只能跟随，你没有帮助弟兄姊妹。原因在哪里？你太保护自己了。你看见吗？在那个时候，圣经说摩西什么也没有做，神怎么做呢？他说，我的仆人摩西，有谁比我的仆人摩西更强？弟兄姊妹，只要这句话就够了，让全天下把我抹黑，让全天下把我丑化，只要主的话，我就满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是神起来做见证，说我的仆人。所以摩西的三个阶段是：第一，埃及人，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神装备他。第二，不要忘记，神 unlearn 他，神解除他的武装，神人。到了第三个四十年，现在他能够侍奉神，他能侍奉神，不是凭着他优越的学历和经历，不是，他能够今天学这样功课，连他的家人都可以起来反对他，连他的家人都可以掀他的底牌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当一个人被家人掀起底牌，当他羞耻露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，你看他的学习是个什么样的学习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看见他没有话，但逼出来神有话，神有话要说，神怎么说呢？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摩西，感谢主，我的仆人摩西。所以摩西三个阶段，神在他身上的工作。第一个阶段，埃及人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以为说神专门拣选破铜烂瓦的人，为着要使用，为着神要用，要使用他的器皿。你看见摩西是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。我们晓得亚伯拉罕还在地上坐的时候，是埃及人教我们要坐在板凳上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是神在摩西上的工作，神在这个谁，神在这个保罗身上的工作，是接触了那时候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埃及，就是希腊的文明。虽然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你读摩西的东西，当你读这个保罗的东西，你看见圣灵在他们身上过滤过的结果，所以你看见他这些话都成为启示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讲到神的仆人，就是讲到侍奉神的人。 弟兄姊妹，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有资格来侍奉他，不是你说我要侍奉他，神说你有资格。这就是神在谁的身上做的工作，就是神在摩西身上所做的工作。所以请记得，当申命记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，神借着摩西说了这些话，不错，以色列人漂流快完了，只差1个月就结束了。不要忘记，这40年最辛苦的，受攻击最多的，受抱怨最多的是谁呢？就是摩西。再过1个月，他可以放下所有的重担。摩西在埃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全神的全家中尽忠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压力压在他身上。以色列人14次抱怨，所有的目标都是针对着摩西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这40年以色列人经过了旷野，但是摩西何尝不经过一个更大的旷野？那个试炼，那个锥心之苦，那些许多的苦难，他可以说虽然做了那么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那些以色列人后来攻击他反击他的时候是不是很无情？你说非常非常的无情。你看见说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不是他要背这个担子，他当初他要来侍奉神的儿女，他不是说我来自愿的，没有，他是被征兵的。他本来说我不行不行，他说我根本是拙口笨舌的，神说就是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跑不掉了，现在神要你来服侍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怨言都在你的身上，所有的唾沫都在你的脸上，所有的攻击，你就是那个箭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经过多少痛苦，我们不知道那40年摩西经过了多少的痛苦。虽然如此，你看见吗？神告诉他说他就是那根荆棘，一丛的荆棘。荆棘什么？荆棘是很会伤别人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只会伤别人，我们只会叫别人跌倒，我们就像老粗一样。虽然我们说我们是文化人，虽然我们说是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，但是我们的肉体还是亚当的肉体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视作来侍奉神的儿女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建造5公尺的时候，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就拆毁了4公尺。是什么东西叫我们到今天一事无成？是什么东西叫我们今天在侍奉主的事情上好像我们总是不顺心一样？原因难处在哪？难处就是我们根本以为自己是文化人，结果呢，我们就像老粗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火，等到荆，你看见荆棘的火焰的时候，圣经说火没有烧，这个荆棘没有烧着。荆棘没有烧着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根本就没有摩西来做燃料。你看见你是荆棘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吗？荆棘最后的用处是什么？就是让它一把火，在几十分之一秒内就化成灰烬，不是吗？它的确给世界光亮，的确给世界荣耀，但是几十分之一秒就没有了，是一瞬间的荣耀，这是你最大最大的用处。你看见吗？神现在教导摩西，不错，表面上你很有用，不是吗？如果除了你，如果你不被教，你如果今天你让教会来用，如果让主来用，那是不得了。弟兄姊妹，世界能用你，教会难道不能用你吗？但是稀奇不稀奇？摩西以为神告诉摩西说你是荆棘，荆棘最少有一个用处吧，可以烧掉吧，最少烧掉的时候，当我发光的时候，起码我还照亮了世界吧。虽然这个世界没有给我照亮多久，没有照亮多久，因为几十分之秒我就过去了嘛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连这个用处神都没有借由摩西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那个荆棘的火焰是告诉我们说，虽然是火在荆棘上，荆棘不过是拖住这个火，火代表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摩西最多不过是拖住神的荣耀，不是因为摩西消耗了神的荣耀， 如果摩西是蜡烛，他消耗了，别人照亮别人，这个没有错。但是不，一个一座一重的经济有什么用处？没有多少的用处。但是感谢主，连这点用处神都不用他。所以最后给摩西看见说，今天如果神能让摩西能托住他的荣耀，是摩西的光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摩西一生是什么？他就是火烧的荆棘。他不管到哪里，你没有看见荆棘。为什么？当火光越光亮越亮，越是火光熊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荆棘完全被神的荣耀喷灭了。你只看见荣耀，你看不见摩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摩西80岁的时候，他能看吗？不能看。到了90岁，你看见他脸上满了皱纹，这人还能看吗？这人不能看。到了一个120岁，你看他老得像什么样子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不管到哪里，你所看见的不是摩西，你所看见的乃是那个你乃是看见的活石，乃是看见神的荣耀，彰显在这软弱的器皿上，彰显在这无用的器皿上。摩西怎么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用处，他一生对神最大的贡献是他完全没有用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作为，神的这个道路永远超过人的道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做牛做马也好，经过了40年，弟兄姊妹，他应该有休息的时候吧，他应该有休假的时候吧。现在感谢主，只剩下一个月，在一个月他就卸去所有的劳苦，在一个月他就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下来，他巴不得神能够拣选另外一个人来背负这个担子，不是吗？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剩下最后一个月，摩西有话要说。所以当你读到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你不只是讲到以色列人漂流40年到最后神有什么话要说，这对以色列人来讲不错，但同样的，等到摩西很快就要放下他侍奉重担的时候，在他侍奉那些艰难的日子40年眼看着就要过去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神有话要说，神借着摩西来说话，通通写在圣经里面。所以从以色列漂流来说，这是最后的40年，40年里面已经都过去了，大部分都快过去了，只剩下一个月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在转弯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口，神说话了。那同时讲到摩西的侍奉，他终于要告一段落了，他终于要见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问大家，今天我们做牛做马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要人的掌声吗？你要别人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很属灵吗？你的目的是这样，为这个缘故来服侍主吗？如果你真的这样来服侍，你就知道说你做了那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看见，你稍微犯一点点错好像大家都看见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实在说来，一个真的侍奉像摩西一样的人，他巴不得40年快快的过去，巴不得重点早一点的放下来，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能担当得起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摩西这个人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侍奉了40年，一个人侍奉是到现在要见主了，一个人侍奉到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，圣灵对他是怎么解释的？圣灵怎么诠释摩西的侍奉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说的不算，人的掌声不算，人的这个笑脸也不算，要算的是什么呢？算的就是到底你有多少，今天你能够站在主面前，能讨主喜悦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话都写在生命记里面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这句话背后给我们看有多少多少的故事。但是不止如此，我们刚才讲过，这是摩西侍奉的第40年，现在快到尾声了。就他侍奉来说，但是就着他的生命来说，就着他的人生来说，这是他120，他已经快120岁了， 120岁只剩下一个月。